请翻开静心戒观法，第八页，第八页。今天我们正式从正文本文开始来解释。上礼拜已经讲完序文序篇那我们上礼拜讲的序有允堪律师的也有圆照律师的那我们今天正式进入本文。我们看第八页，静心戒观法，唐钟南山沙门四道宣传。这是唐朝的住在钟南山的沙门叫道宣律祖他所撰写的。好，我们来看开头敬礼三宝藏萨婆若法身，随力借初学为圣哀悯听。这个道宣律祖写的这一篇静心戒观法，虽然是写给他的徒弟慈能法师，但是呢他的整个结构就等于像在写一本书一样写给一个写给人一封信，写得像一本书一样，这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你看他的整个结构就是一本书了，尤其在佛法要写论的时候，他起头一定要有一个礼敬三宝的文有的是礼敬他自己的所比较供奉的本尊，像有的是礼敬文殊菩萨有的呢是礼敬观世音菩萨那这里道宣律祖他是敬礼三宝藏。这个三宝我们讲佛法僧三宝，我们趁此机会我们把这个三宝好的解释一下。我们看翻过来翻到最后面静心戒观法发真钞你要往后翻翻到很后面我们这一本的发真钞，前面是静心戒观法，中间呢是科判那么最后是静心戒观法的发真钞，云观律师写的我们翻到有没有找到发真钞？发真钞的第五页第五页下面有三宝藏萨婆若法身有没有看到？我们来看这个小字因为大家对三宝这个解释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解释三宝者名虽是一，总含四种，故戒书云。我们来看这个三宝，这个名虽然佛法僧三宝，我们讲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皈依佛法僧，那么这个三宝的定义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讲它的定义，它定义总共有四种，所以它名字虽然是一，可是定义有四种。戒书云一，离体者如五分法身为法宝第一个呢叫做离体三宝我们总共四个我们先把四个先标出来。你看那个第一行下面是离体嘛一离体，二是什么呢？我们隔两行一个二画像，有没有看到画像三宝然后呢三呢再隔一行下面三住持，有没有看到三住持者就是住持三宝然后呢再隔两行有个四一体，有没有看到就是一体三宝总共一二三四就是第一个是离体三宝，第二个画像三宝第三个住持三宝，第四个一体三宝。我们先来看离体三宝第一行下面 离体者如物分法身为佛宝。好，这个五分法身是什么呢？哎，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好，这叫五分法身。这个五就是佛的法身的五种内涵，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好，那么这个五分法身本身就是佛宝，就是在这体相上，好，在体相上的道理，好，这个呢是佛宝。那么灭理无为是法宝，好，这个灭理无为是法宝，就是这个法宝本身的道理，它本身的理是灭理无为的。我们现在顺便断句哈，大家对这个古文原文啊，顺便就断句哈，佛宝下面就断句了哈，然后灭理无为是法宝哈。那因为法呢，它本身呢是即灭为乐，好，所以呢，它的道理它是无为法的，啊，这个法是无为法的，好，啊，它本身呢，这个呢是称为法宝，好，为什么要标明这个是法宝？佛法本身出世出世间法都是佛法，那为什么特别标明这个空性？因为空性本身哦，就代表了所有，因为它是建立在有上，空本身是建立在有上，有的当下它是空，好，所以这个空性灭理无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它本身啊体相上是灭理无为，好，所以叫离体嘛，好，离体三宝，所以体相上是灭理无为，可是展现是无量的妙用，好，无量的妙用。所以呢，它就是我们好讲，而且这个灭理无为，无为法是只有佛陀他啊整个透彻圆满的证悟是不共外道的，外道本身没有讲的，外道有五神通，可是没六神通，啊，他第六个神通只有佛法有，啊，就是灭尽通。好，漏尽通啊，讲错，漏尽通。那么这个漏尽通呢，就是整个解脱生死轮回，就称为漏尽通。好，那么在道家，它有前面的五个神通，好，可是第六个漏尽通只有佛法有。那么因漏尽通的关系，前面五种神通又展现得更宽广，所以阿罗汉的六神通哈，他说展现了六种神通啊，好，神足通啊，宿命通啊，天眼通啊，好，等等的通哈，这些呢跟道家的这个同样的神通，他们能力是超越太多了啊，因为漏尽通的关系，他的整个能力他是超越太多了。那么道家的五种神通，他没有办法在三千大千世界内，他虽然阿罗汉的五种神通哈，阿罗汉的六种神通，它的范围在三千大千世界内，好，但是呢，道家的这个神通的力量，它呢是没有这个阿罗汉的力量来的大，差别很大，好，差别很大，好，这个是我们顺带一提。好，就是意思是缘起性空的道理是不共外道的，啊，只有佛法它才透彻圆满，好，那外道也因为没有透彻到这一点，所以呢，它就是还在生死轮回里。来，下面声闻学无学功德是身宝，好，这是他的功德，好，就是声闻，就是我们讲声闻人啊，就是罗汉，好。那么他的学无学功德，所谓学无学功德呢，就是有学跟无学，在正出果、二果、三果，这三果一二三果哈，一果、二果、三果，这三果都还是有学，到四果罗汉才称无学。什么叫做无学呢？他对于 啊，他已经完全解脱了，他对于灭贪嗔痴这件事情他已经不用再学了，已经圆满了，好，已经圆满了，简单讲是这样。好，那么有学呢，就是他还没有透彻，可是至少他安全，所以他出果，出果有学人，好，出果，你出果罗汉他本身是安全的，他最长的时间七次啊，流转生死他就可证四果罗汉，最长啊。啊，但是因为出国的人啊，他本身是还没有断尽贪嗔痴，他才刚刚开始对佛法有完整的信心，啊，就是他对戒定慧，啊，对戒定慧，啊，这个不是，他对佛法生，啊，佛法生戒，啊，他信心是圆满的，是完全百分之百的相信。好，那但是只是知道方向对，但是还没有断贪嗔痴，所以出果还有恶果也还没有断很多啊，只断部分，出果恶果它的淫欲还没断，所以出果恶果还会取期啊，还是会取期的，到三果他呢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他完全断掉淫欲心了啊。那么三果称为不还果啊，他到天上去，他就在啊，他就没有再下来了啊。这是三果啊。那初果、恶果，他呢本身呢，恶果还有一反人天，好，那三果呢就啊就不来了啊。他就在啊，他就直接在天上就证阿罗汉果位，然后就进入哪一个土啊？啊，考试一下，罗汉入涅槃进哪一个土啊？方便有余土，哈哈，四土里面哈，他罗汉住的地方是住方便有余土，菩萨住哪个土啊？十报庄严土，哎，好，哎，很好，不错哈。我有时候都考试一下，嗯，那现在讲的这个就离体三宝，就是理相上道理上的三宝，体相上的三宝，就是无分法身，它是佛宝，灭理无为这个法，这个道理就是法宝，声闻它的学无学的所有功德，这个内涵就是属于三宝。好，那么第二个化相，好，我们看一下第三行哈，二化相者，好，化相三宝，化相三宝是什么呢？如释迦道王三千为法宝，好，那断句断好哈，化相者，好，这是三个字连在一块，就是化相三宝了。好，现在你们看知道我在讲哪里吗？啊，这个。第五页下面中间的第三行，好，第三行，如释迦道王三千，就是释迦牟尼佛来这人世间成佛，五浊恶世成佛，那么这个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这个三千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好，王三千呢，这个王的意思当然世俗讲叫称王了哈，那这个王的意思是这个他的所有教化区就是有这尊佛在教化，好，叫王三千，好，为佛宝，就是意思说第二个化相三宝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一尊佛是化现的佛，他是化佛，好，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对不对？所以释迦牟尼佛本身是化身佛，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哈。好，所以这是这个化佛呢本身是属于化相三宝的佛宝。好，那我们看下面第四行，眼部地教为法宝。好，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他好还没圆寂涅槃的啊，这个注释的时候，这段时间所讲的所有的经论，这个全部就称为法宝，所以叫眼部地教。他演的啊，演说的经论啊，传部的 啊，传播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教法啊，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地，我们讲真地了，意思是啊，最真实的啊，眼部地教，好，眼部地教的教法，这个就是他把这个教法啊传演开来，所以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就称为法宝，啊，所讲的法。那底下居灵等五为身宝，居灵等五为身宝，这个居灵等五就是指当初五比丘初传法轮的五比丘，那么居灵他本就是这个那个小乘五比丘等五比丘，所以佛陀呢，他从啊成佛之后下山啊，离开菩提树下来，到这个哪个地方啊？鹿野苑啊，鹿野苑初传法轮，初传法轮就入到这 五比丘啊，五个人，他以前的五个侍者嘛。好，那第一次度他们啊，那这是第一个身宝，所以第一个身宝就是这五比丘啊。那这个呢是意思是他们是开头的啊，开头的。所以先用这个居灵等五啊，等五比丘啊来做一个表示，但事实上只要是这个啊啊那时候修为很好的啊，没有没有问题正确的出家众就是身宝。好，第三住持者啊，住持三宝啊，住持三宝，住持者那是什么呢？形象塔庙为佛宝，就是我们现在刻的佛像木头像啊，或是黄那个金属的啊等等铜像，这个呢还有塔庙啊，在塔庙里面的这个佛像，这个都称为佛宝，这叫住持三宝。形象塔庙为佛像佛宝，包括照片啊，这个都算。所以你们走过那个佛像前啊，都要给他问询一下，他就是住持三宝。好，那么你家里呢，即使供了即使一尊小尊佛像啊，相片啊，那个都属于住持三宝啊，那个是一个形象啊，然后流传在这人世间。那这个是随着佛陀他涅槃，这形象留下来，让后世的人有办法有个依止的对象，好，这个就是形象塔庙。好，再来指数所传为法宝，就是我们印的《金刚经》啊等等经啊，《法华经》等等，这个经呢所印的用纸去印的这个纸，这个书经书，这个就是法宝。好，戒相。戒法一向为身宝，好，就是流传下来说戒法的道理，佛陀在今生所讲的流传下来这个戒法的道理，一向这仪表各方面的这些啊，这种精神道理，这个就成为身宝。好，身宝。好，我们看第四，这个是住持三宝。好，再来第四个一体三宝。好，看下面第四，是一体者为月星体一分啊，为三。好，那么这个分为三啊，分为三相啊，三种相貌啊。那如涅槃说的三宝啊，如涅槃说三宝同啊，如涅槃说三宝同性等，为性本知觉为佛，性本即灭为法，性本有何沙功德妙用，与性一相应，和合无为为身。好，就是如涅槃经所说的三宝是相同的。好，那这个性等啊，为性本同性等啊，这个等下面要点一点哈，为性本知觉为佛啊，这个佛下面要点一点哈，就是佛性本身 他是有这个知觉，他是一个明，他是一个圆满的觉性。所以这个觉本身呢是佛宝，所以是讲自体的一体，一体就讲我们本心了，自心的三宝。好，那么这我们自心本身这个佛性本有的这个觉啊，它是佛宝。然后性本即灭为法宝，佛性本身呢，它清净无为当中，它本身是即灭无为的。那只是我们在凡夫是迷，但是呢，在啊，在这个圣人呢是悟，所以他本性是即灭为法啊，性本即灭，他这个就是法宝为法，就是法宝。那么他性本有何沙功德妙用？好，他的本性，他的佛性本身呢是有何沙功德等等的妙用，恒河沙功德啦，好，那就是说有无量的功德妙用，与性一一相应，和合无异为身宝，好，为身，好，那我这个宝是我家的了，好，与性一一相应。和合无异为身啊，就是这个身宝，它本身呢啊，自性的身宝，因为它身宝本身的用意在干嘛呢？要去，它本身是有无量妙用，人天是导师，所以呢，它要利益众生，它有它的本身要有，就是它的那种，它是要深入到众生界里面。好，然后好，那然后去传扬佛法，所以呢，他被去也要具备无量的功德妙用，他才能够担任起主持这个啊这个佛法的责任。所以我们本性里面他就有这个功德妙用，那么这一部分是属于身宝。好，和合无异，意思是说佛佛道同啊，祖祖道同。所有的祖师跟祖师之间，他所体会的道理如果都是对的，他本身必和合，绝对和合，不会有什么啊那个互相啊不和合之处啊。所以祖祖道同，所有的祖师跟祖师之间体会的内涵是啊是和合的，相应和合的。好，所以这样子的那种性质就称为身宝。佛性本身就具备这个性质啊。好，好，这个是呢我们呢以发真抄的一小段哈来跟大家勉励。好，这个是三宝藏。好，那么这个我们要翻回来哈，三宝藏翻回来，好好翻到第八页前面净心接观法哈，净理三宝藏。那么这个藏的意思是涵盖无尽，涵盖无尽称为藏啊，无尽的含藏啊，藏有无量的内涵在。那么三宝本身就是啊，遍所有的啊，这个所有的内涵都含藏在里面啊。那像我们自心佛性，它本身就含藏了无量功德妙用，无量的即灭无为之法啊。好，以及啊无分法身等等，这个都含藏住。好，底下萨婆若法身啊，所以他先敬礼三宝藏，然后再来呢敬礼萨婆若法身。底下这个萨婆若法身，萨婆若什么意思呢？一切种子称为萨婆若，这一切种子就是所有诸佛他究竟圆满果位上面的大智慧，就称为萨婆若啊，萨婆若。所以呢，它是一个智，它是智慧圆最圆满的智慧，只有唯佛有啊，只有佛有，所以就称为萨婆若啊。在华严经里面有讲到萨婆若海啊，那意思就是智慧之海啊，这是最宽广、最深、最圆满啊，无尽之智慧海，这只有唯佛正道啊。 所以称为萨婆罗。那法身，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那么这个法身是看不到的，摸不到的，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啊。那么它呢是代表的啊，它是等于是佛的体，在体相上它是个法身，展现出来的就是报身、化身啊，就是体相用，所以它体呢是法身啊，展现出来的这种那种功德妙用呢就是报身跟化身。随力借初学啊，道宣律祖他写这封信，他是尽他的能力啊，随缘的，随他的能力来啊，来借啊，来告诉这个初学者啊，来希望大家互相的勉励警戒一下，有些东西呢是啊要非常留意的。然后呢，如何的观想来让我们心慢慢的清静下来啊，戒初学。唯圣哀悯庭啊，就希望啊这个啊诸佛菩萨，这个圣呢是诸佛菩萨，能够哀悯的啊，能够听我来写这一篇啊文章啊，来给这个慈仁法师受持啊。好，看下面第二行啊，实在随州新堂伽蓝，就是他在哪里写的呢？时间在哪里？时间在随州这个地方的新堂伽蓝啊，地点啊在这里，时间在下安居底下，下安居啊，在这个地点的下安居的时候啊，随州是在哪？在湖北省的北部。啊，这大陆湖北省的北部，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个特别的景点哈、啊，就是传说是那个神农地呀、啊，啊，神农，我们那个药草那个神农啊，啊，神农氏啊，他出生的地方，他本身所住的地方哈、啊，所以他那里呢。啊，讲到神农地哈，啊，这个神农寺呢，都是讲到这个随州，现在还在啊，所以它是一个古大城了，古州了，啊，是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地方。新堂伽蓝，新堂是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已经很难考证了啊，可能是一个寺庙名称。为什么呢？因为伽蓝哈，伽蓝，我们先解释伽蓝。伽蓝呢，它是一个梵语，从梵文翻译过来，它的完整名称称为僧伽蓝摩，这是它完整的名称。僧伽啊，就是僧团哈，僧伽哈啊，伽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加减的加哈，这是僧伽，就是我们僧团了。僧伽就是僧团的意思，蓝摩，蓝就蓝色的蓝，好，天上是蓝色这个蓝，摩呢就是摩，那个摩尼宝珠的摩，哈，僧伽蓝摩，那么是僧伽是僧团之一，它简称为僧伽蓝，啊，僧伽蓝，啊，那么僧伽是僧团的意思，蓝摩是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园，在那个啊庭院。啊，庭园啊，庭园，啊，果园，庭园这个园哈、啊，那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啊一个地方，一个区块，一个区一个区域范围内就称为蓝摩，啊，所以这个蓝摩它本身就是，所以整个加起来，僧伽蓝就僧伽出家僧团所住的一个区域，然后依然我们现在讲就寺院了。所以就是寺庙，所以大家以后看到伽蓝就是寺庙，好，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哈。伽蓝就是寺院，而且专指佛教寺院，好，不是外面的那种庙哈，啊，不是外道的庙啊，专指佛教寺院哈，叫做伽蓝。 我们顺带讲伽蓝菩萨了，这个先要更正，要更正一个观念。很多人讲说伽蓝菩萨不就关公吗？不是哈，关公是后来的人才给他按上去的。伽蓝菩萨如果按照经典上来看，按照定义上，定义广义的定义上来看，他就是指护持这个寺院的护法善神都算。广义上来看，护持寺院的护法善神都算进去了。那么在古代刚开始有伽蓝这个名称的时候，他是连人也算进去，连人啊，护持这个寺院的大护法，好像国王啊、大官或是大富人家，这个都称为伽蓝菩萨。好，这广义上来看都算这样哈。那狭义上来看，在经论上还有记载是有十八位护法龙天，他一一都有名字，每一个都有名字，十八位都有名字，是十八位的护法龙天善神在护持的，就的确有这个伽蓝菩萨，他是在护持寺院的。那么后来很奇怪，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要考证一下，我没有去考证。那依照有些资料显示，可能是从就是我们天台宗从智者大师那时候跟伽蓝跟那个关公啊，智者大师跟关公有一段缘分嘛，我在《法华经》的时候讲到。那么他这段缘分开始，可能后人就慢慢的把这个关公呢的形象来代表伽蓝菩萨，护持伽蓝的菩萨。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现在念伽蓝赞不是伽蓝赞不是说和氏威灵吗？对不对？和这个寺庙的所有威灵，这威灵就是护法嘛，是和这个寺庙所有的护法鬼神众都称为伽蓝菩萨。这是我们顺带一提的。下安居，底下讲下安居。我们在这个出家人他在农历四月十五号开始到七月十五号都有个下安居，这段时间是不能乱跑的，唯有三宝事、父母事这两件事情可以离开，还有病生病出来看病。那再来就是三宝事，比如说你讲经或是特别跟三宝有关的事情这个呢要离开才有办法离开这个范围。而且呢还要请假还特别要请假做法要请假。这三个月叫精进用功。那么为什么这三个月要精进用功呢？因为这时候是雨季，在印度的时候是雨季，外面虫蚁非常多。如果常常跑出去托钵常常一直往外跑那个杀生太重，这个脚都会很多蚂蚁都会被踩死所以这个在雨季的时候那个就避免一直往外跑了这是其中一个道理。底下撰令送泰山灵岩寺赴持人受持，就是撰令，就是道心律祖所撰的令诵因为他是师父了道心律祖是师父，持人法师是徒弟他是他剃度的徒弟他们就令送到哪里去呢？这一封长信呢，进心结怪法呢，送到泰山。泰山是五岳里面的东岳泰山东岳泰山，泰山上面的一个寺院灵岩寺。这个寺院好像是在支脉，不是它的主脉，不是泰山的主脉好像是在它的这个分出来的支脉上，但也算泰山的范围赴持人受持给这个持人法师持人法师他的弟子 慈能法师在记载上找不到他的资料啊，所以应该他是属于默默在修的啊的很高的这个修得很好的出家众，属于韬光养晦啊，韬光养晦型的这种出家人啊，就比较不为世人所知啊。但是因寂心接观法的关系，他都为世人所知了啊，这也是他师父啊把他名字啊标明出来了啊。凡三十篇啊读作，你看这三十篇这么多篇啊，我就不一一念了，好，我们就直接从第一篇开始。好，好，看到第九页啊，静心接观法五字四名篇第一。它的第一篇呢，就是在解释静心接观法这五个字，好，我们来啊一一拆开来解释。静心者，于汝现行烦恼诸不过患，教修对治，令汝及时随分解脱。好，静心它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于汝，就是你啊，你现行的烦恼，你现在跑出来的烦恼，当下哦啊，所谓现行烦恼就当下面对境界跑出来的烦恼啊的诸不过患，种种的过患啊，有什么问题，他这个烦恼会对我们产生什么伤害啊，这个烦恼在因果上怎么来看啊，那我们怎么来啊，从他的过患当中来了解，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教修对治，教修对治。什么叫教修对治呢，就是依着教，依着教法，我们好好的来修，来对治，对治我们的习气，我们无始烦恼，我们无始劫来的等的种种习气，我们依着教法来修，来对治。有人他们他不了解出家人的人哈，他真的是这个不知道出家众在忙什么。其实大圣是非常忙，走大圣这条路是非常忙。那有人说，那走二圣不就很轻松？不是，一样是非常忙。那是忙什么呢？忙教修对治。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忙，认真一点的出家人啊。